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开始读启示录。我们要从启示录的当中看见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啊，也看到神对七个教会啊他们所说的话。好，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请大家一同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好，请大家一同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启示录里面说读这书卷的有福了。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福分今天加添给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传讲启示录的信息，我们从起头到末了，我们把所有的信息所要预备的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你圣的宝血来涂抹洁净，主赦免你仆人一切的过犯，主啊赐给你仆人力量，主啊高抹你自己的讲台，主啊你开启弟兄姐妹的心，哦让他们能够从启示录的当中能够来认识你，哦主你是一位哦再来的救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求你哦，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今天也来哦坚固你自己的教会，也来复兴我们的灵命，哦让我们存着盼望。主啊，虽然世上有许多的难处，但是借着你的启示今天所带下来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哦轻看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的启示借着圣灵不断的启示出来。主啊，你启示与智慧的灵赏赐给你的众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主啊得着你的启示，成为主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行走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晓得启示录啊是最后啊一卷书，第66卷。那么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了创世纪啊，从去年的11月读经营开始讲创世纪。那么今天感谢赞美主，神就带领我们看最后一卷书哈，看来也是有头有尾哈。第一卷创世纪读了，现在我们看看启示录。那么我们需要花一段的时间把启示录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信息啊来传讲出来。那么这个启示录的啊被启示的一个对象呢，是西皮太的儿子雅各的弟兄，就是使徒约翰了。那么这个写作的背景到底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哈，逐渐的就产生了这个该撒偶像的崇拜。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非常的强盛哈，各位有机会到土耳其伊斯坦堡去看哈，今天你还可以在伊斯坦堡看到当时罗马帝国所建造的这个啊供水道。哦，当时人非常的 fancy 哈，跟我们现在过的日子不差的，还有三温暖哦。啊，今天我们才知道什么叫三温暖。2000年前，罗马帝国当时居住在那个中东地区的那些人就知道三温暖了。哦，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强盛的。你到伊斯坦堡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罗马帝国造的供水道，从山上啊，那个水一路供给伊斯坦堡这个城市。饮用水啊，当时是很不得了的。你去看那个建筑物，你就晓得当时的盛况。难怪这个罗马帝国啊，这些皇帝、这些该撒，个个都是非常的骄傲的。所以当时罗马帝国把整个的啊，这个亚洲的一部分跟这个啊欧洲一部分的统治成为一个罗马帝国之后呢，接着他们就逐渐的产生一个叫做该撒崇拜。这个该撒的崇拜，就是因为当时啊。各个民族臣服在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之下呢，但是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啊，当时的异教是非常兴盛的。那么在这样异教兴盛的光景的当中，罗马帝国对宗教方面基本上是非常宽松的，他也尊重各个民族所敬拜那些偶像。但是有一样，逐渐的从主前29年奥古斯都，他就开始了该撒崇拜。这个该撒就是皇帝的意思啊，他就在各个地方啊来设立皇帝的雕像。所以各个的民族啊，他允许你去拜你自己所信奉的那些偶像。不过如果你今天看到该撒的这个像的话，你要来敬拜该撒。当这个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就把这个人啊变成神话了。 接着慢慢慢慢啊，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一直的延伸啊，从主前29年开始，逐渐的各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风气了。那么到了尼禄皇帝执政的期间，大家都知道尼禄把罗马城烧掉了，对不对啊？一个电影叫《尼禄焚城记》啊，那这个尼禄更厉害了，尼禄就下令啊，各地方人开始来拜他，开始逼迫基督徒，并且把这样的一个罗马城焚烧这样的一个大的责任啊，尼禄没有办法处理的，就把这个祸归在基督徒的身上啊。这是尼禄啊，当时产生了一个大的一个啊，基督徒大的逼迫。那么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制度到了尼禄皇帝的时候成为一种定型了。换句话说，在罗马帝国当中，所有的人凡是看见皇帝的雕像的一定要下拜的，如果你今天不下拜犯法啊，那就犯法了啊，那就不得了了。以前还自由一点，你拜不拜那是一码事，不过你最好是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见皇帝的雕像你要拜了。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的当中，继续的延伸到了主后81年到96年，有一个更厉害的皇帝跑出来，叫做多米田。这个皇帝呢开始逼迫基督徒啊，当时的基督徒非常的悲惨的，他们住的地方是洞穴啊。所以我们明年3月下半月我们会啊，期望有一团能够到土耳其中部啊，我们去看当时基督徒所居住的地方，在洞穴里头敬拜上帝，洞穴里头领圣餐啊，那个全部都是洞穴啊，你可以拿手电筒进去看的哦，很精彩。你就看这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当时这些人呐、啊，就是在山洞里头啊，在那里居住，为了躲避这些罗马皇帝的逼迫。那么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呢，就在多米田的这样的一个皇帝这个该杀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啊，他就被抓了。原来这个使徒约翰啊，被抓了以后，你知道他的刑罚是什么？相传啊，他是要被罗马皇帝用油锅把他炸死。哦，这个罗马皇帝的刑罚也很厉害的哈，用油锅把他炸死。啊，不过上帝保守使徒约翰，后来使徒约翰就被发送到拔摩海岛。这个拔摩海岛距离以弗所非常的近啊，坐船一天可以来回的，非常非常的近啊！我看了资料，大概是20-30迈啊，很近的哈、啊，就隔着这个爱琴海啊，中间这个海很近的。那么这个老约翰呢，就在多米田这个皇帝的期间啊，就被发配到拔摩海岛去啊做苦工了，一直到主后96年，也就是多米田这个皇帝死掉了。换了一个新的皇帝，这个时候他才从拔摩海岛、啊、放逐啊，就回到了以弗所。所以这个以弗所跟我刚刚讲，以弗所跟这个拔摩海岛很近的啊，坐船一下子就到了。他就回到以弗所，当时有一个以弗所教会，你们都晓得的啊，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这以弗所是当时亚细亚一个大港口哦，那是很不得了的一个地方啊，整个的大古迹啊，你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当这个老约翰呢放到以弗所之后呢，他就把他在拔摩海岛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把它写下来啊，所以这是启示录写作的一个背景啊，是上帝借着啊这个老约翰他的仆人把耶稣基督的启示开始把它启示出来，把它写出来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启示录的特点呢是非常不好读的，因为大家看到启示录啊，里面有非常多的解释，不容易解释。因为这个启示录是属于圣经里面的叫启示文学，这个启示文学呢啊，里面包括了很多的意象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simple 啊，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比喻啊，都在这个启示录的里头啊，包括了预言。那么启示录之所以不容易读呢，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所表达的啊，你如果你单看启示录不太容易读的啊，通常我们读启示录要跟但以理对参啊，还要跟马太福音24章、25章对看的。通常你要读启示录应该这样看，你才能够明白整个结构的啊。好，那么这个启示录呢，它基本上呢包括了启示的部分，包括了预言的部分，也包括了书信的部分。像启示录1章到4章是属于书信的部分哈、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呢，就对当时亚细亚7个教会开始来发预言，因为这7个教会啊，刚好是环绕在亚细亚这个地方，从以弗所、撒迪、菲拉铁非、老底加啊、别加摩、推雅、推拉啊这一些的地区啊，士美拿这些的地区呢，这7个教会是当时亚细亚哦非常繁盛的这个大的教会。那么这7个教会在历史上呢，就代表7个阶段 啊，在人教宗教教会历史当中，从初代教会一直到近代到今天，这七个教会的形态可以代表整个历史2000年历史七个大的阶段。那很奇妙的啊，我们到书信的时候我们再来介绍。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了第一章第一节这边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那么圣经呢是上帝的启示，大家都晓得的，毫无问题的。那么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启示原来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啊，是揭开的意思，好像这个幔子除去啊，这个幔子除掉了。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啊，很奇妙的，当耶稣在那个时刻啊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也裂开了。啊，那个人呢就可以直接的进到至圣所的当中，单单的与人相遇啊，这个人跟神之间的通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整个被打开。所以这个启示的意思呢，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是除去这个幔子，除去这个遮盖。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读旧约的时候，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事情，但是这位弥赛亚要死而复活，这位弥赛亚将来要第二次再来，这位弥赛亚要把神的国度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一个详细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做的，你光读旧约你是不太能明白的。你所以这个启示是分期付款。各位，我们在美国买房子啊，都是分期付款嘛，对不对？你买一个房子当 payment 啊， 10%20% 这个房子就归你住了，每个月你要付 payment 啊，付到最后这个房子所有的产权 property 就是你的。哎，这个启示是分期付款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启示是借着众仆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分期付款赐下他的话语。希伯来书第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得到上帝的启示，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借着先知开始说话了啊，摩西五经神借着摩西来说话，因为啊耶和华说摩西是先知，要为啊要被呼召出来啊，这个摩西学得世上一切的学问，神就借着这个摩西呢把这个神的话语来启示下来。那么历世历代神就用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多次多方分期付款来启示上帝的话。那么一直启示启示啊，当耶稣基督再来以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圣灵接着开始教会的工作。那么接着这个启示呢就特别了，就是到了启示录第66卷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启示更特别的，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启示，跟其他65卷大有不同，非常不同的啊，因为这一卷书是关乎到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关乎到耶稣基督跟世界的关系，关乎到耶稣基督跟犹太人的关系啊，所以这是单单的讲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一个 kingdom 神的国度啊，所以这个启示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启示呢，是揭开，是除去幔子，上帝的计划在旧约是隐藏的，如今呢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逐渐的向世人打开。大家都啊烧过这个开水哈，这个开水啊，把这个白开水啊放在这个壶里头去烧的时候啊，慢慢烧慢慢烧，烧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个盖子就怎么样，因着这个气的缘故就开始打开了，对不对？就一下起来一下落下，一下起来一下落下。那么这个启示的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把那个壶盖怎么样打开，把这个壶盖一打开，你就会看到里面的东西了啊，这个启示就有这样的意思，非常的特别的哈。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需要读启示录，因为上帝的计划是完美的，在这个启示录的当中让我们看见啊一个世界的结局啊，一个最终的啊一个人所要盼望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国度。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启示是需要有传递性的，在启示录1到3章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启示经过6方面的传递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啊，这个启示呢啊，请大家来看启示录1章1节了，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什么，神赐给他啊，神就是父神了。第一个，这个启示是从父神而来， 父神要把这个末后的启示赐给耶稣啊。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了啊，他不能做什么，他所做的都是父让他做的啊。人家问耶稣说，哎呀耶稣啊，你什么时候再来？耶稣说连子都不知道，是不是啊？唯有父知道啊。所以启示录我刚刚讲的是关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所以这个启示它的源头是从父神而来。那么第一个啊，我们的启示是从神他自己而来，所以整个启示录的启示呢需要符合神的属性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说它是上帝的话？因为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属性。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要认识上帝的话，认识神的属性很重要的哦。就跟交朋友一样啊，啊，你说你认识这个好朋友，你跟他交往，那么交往久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他的脾气嘛，对不对？你一定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你一定晓得他不喜欢什么啊。一样的，你今天认识上帝，如果你不读上帝的话啊，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哦，神是我们的救主就结束了，那再来你就不认识了，那就很可惜了。啊，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是交朋友的。我们越认识神的话，越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就知道啊，神怎么样会带领我们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有上帝的带领，更明白的话，你需要读圣经的，啊，你需要认识他的，他也愿意认识你，你也要来认识他啊。这是双方面的事情啊。得救是很容易，但是跟耶稣基督啊更深入的去认识他，是需要我们去花时间来读上帝的话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启示，第一个是要有指示的来源，是从父神而来。第二个，我们看就需要有传递者。那么父神呢，就把这一个末后的启示传递给他的圣子，他的爱子耶稣。那么借着耶稣基督，他开始来启示给啊世上的人。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传递者就是耶稣。第一个是从父神指示而来，第二个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他亲自来说这个启示。那么第三个啊，我们看启示录22章第6节啊，请大家翻一下这个启示呢。第三个啊，这个传递者呢，上帝就借着天使来传啊。请大家看启示录22章第6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请读。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好，所以我们看见呢，上帝要把这个启示释放出来，要借着天使啊，所以加百列他要来传信息的啊，传好信息啊，这个加百列。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第四个啊，第四个，那么这个启示呢传递下来之后呢，还要借过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翻回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见呢，神赐给耶稣啊，叫耶稣把快要成的事情去指示他的众仆人。为了要指示他的众仆人，就差遣他的使者，就是天使了，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在人的当中啊，上帝就拣选他的仆人，使徒约翰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那么神就把这样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的啊口，然后告诉约翰，借着天使啊，天使亲自跟约翰来说话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第四个啊，那么要透过神的仆人呢，来把这样的一个啊启示呢拣选出来啊，把它传递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教会的当中，神的话语的教导哈，是需要有神的仆人来教导的，非常的重要哈。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读，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重要的解经，你需要来认识啊，这样的一些的解经，整本圣经的结构是需要有神所拣选的仆人来教导的，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第五个呢，这一个启示呢，到底是要做什么的？第五个呢，借着约翰，上帝的仆人，就要启示他的众仆人了。诶，可见这个约翰是使徒嘛，是不是？约翰是使徒，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啊这样的一个职分上，这以弗所书讲的。所以上帝拣选了这个使徒，然后接着要借着约翰把这个启示写下来，开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众仆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当时亚细亚七个教会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啊，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呢，这个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众仆人了。借着使徒约翰把这个耶稣基督所要表达的启示，把它启示到七个教会的当中。好了，这是第六个啊，他的众仆人就是指着七个教会的啊这些使者啊。那么我们看啊，最后一个了，第六个了。那么普遍的是什么啊？第五个是众仆人，第六个是什么？普遍的是信徒，在这七个教会的当中有非常多的信徒要来读这一卷书，那么这些的信徒就是领受上帝的道。所以你看见啊，这个启示的传递有六大方面，第一个从父神而来，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第三个是上帝的使者，第四个这个使者要传递给使徒约翰，使徒约翰要传递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众仆人，七个教会的众仆人要开始宣讲，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这六大的一个传递啊，这都要从上源头是从上帝而来。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这个启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先掌握大的方向啊。在圣经里面讲了，说这是一个必要快成的事情啊，要把耶稣基督啊，神的道把它启示出来啊。我们来看圣经第二节啊，第二节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二节啊，他说约翰呐、啊，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好了，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个启示录就是要讲神的道了，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了。那么这个启示录全书的内容呢，到底关涉到几个问题呢？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启示录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神的国度怎么样建立在这个未来的世界上。我们都读过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啊。耶稣基督啊，教导门徒主导文，第一个就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你的 kingdom 降临在这个地上。那么启示录就是要把神的国度如何的降临，把它讲清楚的。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过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上帝要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要把他的国度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神创造了天地啊，有这个地，神创造了人，他所拣选的亚当夏娃所创造的，神也把这个他的形象啊放在人的当中，他有权柄。那么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的国度暂时在这个地球上失去了，所以上帝呢就开始启示啊这个弥赛亚，启示十字架的真理，要为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国度重新恢复在这个世界上。啊，重新的建立，在亚当里面失去了，在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里面要重新建造上帝的国度，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大的结构。所以我们不读启示录，我们不晓得基督徒未来的结局，我们不能很明白的。好，那么我们看见，那么除了要讲到这个国度的降临以外呢，啊，我们也可以看的一张图表哈，我们来看一个图表。那么请大家来看启示录跟创世纪的一个对称，这个图表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读启示录，启示录为什么这么重要啊？我们来看到这个图表的时候，请大家一同来看啊。他说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他说起初神怎么样创造天地啊，到了启示录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起初所创造的天地在亚当里面堕落了，好，上帝就开始恢复他的计划。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啊，我们这一群人神所拣选的都要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来生活。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启示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啊，上帝就称暗为夜，当时有黑暗的，有夜啊，有白天，有晚上啊，这都是神所造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这个黑暗就成为犯罪的一个啊一个很好的一个眼目了啊。但是到了启示录的里头，我们来读啊，在那里原没有什么黑夜啊，我们不在黑夜的里头。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了两个大光，太阳跟月亮，就是今天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进到新天新地，我们一同来读，那个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啊要行在神的光中啊，所以整个是对称的啊，启示录跟创世纪是对称的。 好，我们看见，那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上帝对亚当说的啊，做了一个律法的规条，你要顺服，但是人不顺服上帝，好了，死亡这个咒诅进到人间，所以今天人人都会死啊，啊，没有人说我不会死的，对不对啊？所以信不信耶稣是一码事，但是死亡你脱不了的啊，所以医院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到处都有需要。但是我们看见了，到了启示录他就说不再有死亡，因为死亡的咒诅已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拿掉了，每一个属上帝的人都得着永生啊，不再有死亡。好了，到了创世纪，我们看见撒旦进入到世界来迷惑这个夏娃啊，亚当接着也犯罪，那么到了启示录就要把撒旦怎么样解决，做一个结束，所以撒旦将永远的被扔在火湖里啊，他需要做一个结束的。今天这个世界啊，魔鬼遍地游行，吞吃那个可吞吃人，不过这是有时间性的啊，嚣张总有一个时间性嘛哈，不会永远的，上帝还要管他们的。那么我们看见接着不洁净的进入了伊甸园，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凡是不洁净的总不得进那个城，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啊，我们每一个靠耶稣基督宝血我们都得以洁净，我们可以进入那个城，凡不信的不能够进入到那个城，换句话说就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信跟不信的问题。那么我们继续看，断绝神跟人的同在，亚当夏娃犯罪了啊，有这个死亡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第一个就是灵死 spirit 啊，他的 spirit 跟上帝要分开，人不得见上帝，上帝啊，也因着人犯罪，神是圣洁的啊，人犯了罪，神就要执行他的信实公义的一个律法，要让人在世上飘荡。那么我们看见呢，但是到了启示录的当中啊，神人同住啊，神跟人又恢复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计划，神跟人是同住在一起啊，这也就是啊，这个啊，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一个真正的意思，神与人同在啊，上帝要恢复起初神创造了这个伟大的一个计划。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接着啊，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魔鬼就是用了蛇，第一次的战争他得胜了，魔鬼得胜，所以在亚当的手中啊，人类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个被杀的羔羊，这个羔羊最后怎么样得胜，怎么样的得胜要记录在启示录里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再来除了要把我们带到天上以外，第二个他要带领他的众使者啊，就是你跟我，从天上骑白马降临，要去用口中的利剑去灭绝那个世上一切啊那些罪恶之国。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是我们基督的盼望啊，耶稣基督这个被杀的羔羊最后要坐在宝座上啊，启示录当中就要给你一个交代了啊，给我们这些圣徒有交代啊啊，我们这些是属他的老百姓啊，他要让我们来明白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啊，接着在亚当的里面，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以今天的妇女啊要生产的话，怀胎要苦楚啊，这个女人这个妇女啊生产是人类当中能够承受这个痛啊是最大的极数啊，所以这个妇女节的时候啊，母亲节的时候，这个母亲真的是很伟大，因为他们所承受的这个痛啊是人类能够承受疼痛的一个极限。但是你看见这样的一个悲哀跟哭嚎跟疼痛，到了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再也没有悲哀，再也没有哭嚎，再也没有疼痛啊，上帝就要把这样的一个真正美好的应许到了启示录给我们一个交代了。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地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地要受咒诅，今天的农夫很辛苦的啊，今天种下去的种子生出来，结果那个旁边的那些啊乱草杂草啊，比那个真正要长出来的那些东西还快啊，所以现在要除草，到处都要除草啊啊，是因为这个地不给人类效力，这是因为犯罪的缘故。那么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以后就没有咒诅了啊，这些都是咒诅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里头，咒诅全部都拿掉，因为那个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一切的咒诅。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接着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始祖堕落，人的管理的能力受损，原来神把他的形象跟样式放在亚当夏娃的新版的里头，人原来是非常尊贵的超级大博士啊，不像现在我们读书读的要死不活的哈，还不见得拿到 PhD 哈，拿到 PhD 还会失业，实在是很辛苦哈。 啊，但是你知道当时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一个超级大博士，神把他的智慧丰富啊放在亚当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能力啊，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失去了那个从神来的那个智慧跟管理的人啊，管理的这个能力。所以今天的地球人越管越乱，对不对啊？人管这个事情啊，管地球是越管越乱的，所以这个地球越来越多的污染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到了耶稣基督时代，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耶稣基督就从世人的当中拯救我们出来，将来整个的世界要交给圣徒来管理啊。昨天晚上我们讲了那个经文了，哥林多前书啊，就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今天我们在世上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业啊，那都是暂时的啊，不管我们职业高职业低，那都是短暂的。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亲口应允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世上来为神管理统治这个世界啊，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看见呢，当人类犯罪以后呢，伊甸园的门开始关闭，上帝差派了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把守啊。换句话说，人不能够在伊甸园得到上帝一切的丰盛的享受。而如今呢，到了啊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新的城它的门是永远开着，人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啊。你看见哈，这是一个对称啊。好，生命树的道路被封闭，到了启示录22章14节，生命树的道路开放给得永生的啊。以前人所犯的罪，人所得的这一些结果，到了启示录全部都没有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个了。从神的面前亚当夏娃被赶出去，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这些信的人都能够与神面对面啊。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其实也得救哦啊。亚当，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家谱，亚当夏娃得到耶和华给他们一件皮子，对不对？他们也凭着信心离开伊甸园，他们就盼望那个弥赛亚会来。所以他生的第一个孩子啊，就是该隐啊，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他以为他已经得到上帝那个应许啊，一个男孩子来救这个世界啊，其实还不是该隐啊，是未来指着遥远指着未来的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了，这些人都要在上帝的宝座前啊，虽然在罪的里头，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都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与神直接的面对面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啊，跟创世纪啊的对称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来明白这一卷书啊我们所看重的。好，除了这样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对称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旧约的当中，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来做他的选民啊。整个的旧约是犹太人的历史，就跟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一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我们从来不怀疑的，对不对？我们不会怀疑的，因为你从小读很自然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始读了。那么犹太人的历史，他们上课上什么？犹太人很简单，上课就是上旧约，开始上旧约，旧约就是他的历史，民族历史，他们的旧约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这个犹太人非常特别了。那么既然在旧约的当中上帝拣选了犹太人，那么我们很显然从四福音的里面看见，这个犹太人不太成才啊，耶稣基督要来救他们，偏偏他们不信，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问题在这里了，神在旧约里面所拣选的这个犹太人将来怎么办呢？啊，上帝所选召的这个民族是不是上帝就不要了呢？还是上帝要怎么处理？诶，在启示录要给你一个交代的。因为我们讲了，神是信实的，神的选召跟恩赐绝不后悔，上帝拣选一个人他不会后悔的，他不会后悔的。那么上帝圈选了这个犹太的民族，在旧约的时候当作一面一个镜子，一个 sample 啊，让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人借着犹太人跟上帝的这个交往的关系，我们从这里面得到许多属灵的教训。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犹太人到了末后的时代到底会怎么办呢？好了，那么到启示录当中，我们就看见上帝的计划里头有交代的。神既然圈选了这个犹太人，到了末后的时代，上帝要把他的选民犹太人重新的召聚在神的国度里。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144000人出来，是不是？这144000人啊，就是神在末后的时代啊，在犹太人当中神要做工的啊。今天在耶路撒冷哈，犹太人的教会人很少的，很难。但是到了末后的时代，上帝亲自做工，很多人，很多的犹太人还是会来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好，除了这个以色列人啊， 将来的结局啊，在神的计划的里头，怎么样再回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这也是在小先知书里面啊，神借着小先知来说话，对犹太人未来的命运来说话啊，这个就是末世论啊，讲到未来的事情了。那么我们讲了，那么今天我们教会怎么办呢？啊，我们今天教会立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今天教会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的当中，耶稣基督再来带着权柄啊，要审判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教会立在这个世界上，教会跟耶稣基督再来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也要有交代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就看见这个启示录啊，关乎到犹太人，关乎到你，关乎到我啊，非常的重要。那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教会要被提到空中去啊，因为教会是心腹，我们跟这位新郎已经见面了，要在半空当中要有跟他有七年的啊这样的一个婚宴，我们在七年的婚宴的当中，上帝要亲自来奖赏我们这群圣徒。你今天在地上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任何一个见证，都要随着你上到天上去的。哪怕你做的那一点的事情，你要不要信耶稣，耶稣爱你，随便啊，你可能是有口无心哈，只是很自然说感谢主，哎，上帝都要纪念你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人要到天上领受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奖赏。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所以这一卷书啊当我们读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见关乎到每一个层面。好，那么我们看了第三个哈，第一个是国度的问题，第二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第三个是教会的问题，第四个就是指那些作恶人的问题，那些世上不信的人到底怎么处理。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基督徒挺好欺负的哈啊，耶稣说了嘛，打了这边那边再怎么样给他打，那我们也得了这个教训哈。不过那个是指碰到恶人啊，恶人打了你的啊左边，你右边再给他打，好像基督徒非常软弱哈。那基督徒长期下去啊，如果不能有看见上帝的一个荣耀的计划，真的基督徒有时候也是挺辛苦的哈。但是当我们读了启示录，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原来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来解决那些罪恶的人。我们看第七节，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哈，我们来读一下哈。好，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请大家来读一下。他说：“看呐、啊，他驾云降临呐、啊，众目要看见他，连怎么样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刺他的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耶稣来像闪电一样啊，一下子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一下子看见了，哇，不得了！因为教会被提，教会从地上消失了，我们都到半空中变成 spirit body 灵体啊，我们会变成灵体的。那么我们去享受那个啊基督的羔羊的婚宴了。那么地上之前再一看到耶稣来，吓死了，那些不信他人就要哭了。为什么？他们的时候到了啊，他们作恶也是有时间的啊，事实上不信的人也是有时间的。所以我们看见了，借着啊这样的神的道啊，这就是约翰把神的道把它讲明出来。耶稣基督怎么样启示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原原本本的把上帝的计划、以色列人的计划、教会的啊将来所啊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啊际遇啊，还有这些不信的人将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到底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计划，神的道就源源不绝的神耶稣基督的启示呢，透过他的老啊使徒老约翰呢，把它传讲出来。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这一个啊这一个启示录的内容呢，就关乎到这几方面了。同时这个启示录呢的内容呢，也关乎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是第五方面了。弟兄姐妹们，在七年大灾难的当中，上帝还是爱世人的，教会已经被提了，但是在七年的大灾难当中，上帝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上帝差派天使在空中传福音呢，天使传福音呢，啊，还给他们最后 last chance 最后一个机会了，啊，不过很辛苦了，因为上帝在七年大灾难，上帝有很多的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信的人，七年大灾难当中还是有信的，犹太人有一部分是信的，144,000人还有很多人信的。那么在其他外邦的民族当中也是有信的，不过这些信的人非常辛苦哦，这些信的人啊，因为圣灵跟着教会已经离开天上了，这个圣灵就不内住在 当时基督徒的心啊心里头没有的，七年大灾难没有的。那这些人呢、啊、非常辛苦，因为敌基督出现了，他们要最后啊最后一击啊，所以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啊在这个地上很强大啊，他们要来抵挡基督徒啊。当时信耶稣的人非常辛苦啊，很有可能绝大的机会就是要为主殉道啊，所以这个七年大灾难信主也可以了，不过辛苦一点哈 啊现在比较好，还没有信的赶快信，很有福气。耶稣来了哈，我们都被他带到天上享受那个羔羊的宴席，这是上帝给我们教会一个特别的福气啊，这是我们要看重的。好，这个救赎的问题到最后上帝的心意继续的显明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读启示录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哈，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读一读啊。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特别是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啊，我们的态度啊是什么呢？请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他说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相信我们不愿意从恶人的计谋，也不愿意去停在罪人的道路上，我相信我们也不愿意去做亵慢人的座位啊。不过这都还是消极的啊，这是你本分不应该做的啊，本分。但是一个人真正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哎，第二节就讲了。其实这个诗篇第一节第二节整个的语气是福灾啊，第一个就是福。什么叫做福啊？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讲了一个重点啊，很多人你去传福音啊，你要不要祝福？他说我要祝福。那么祝福怎么来啊？他很简单，祝福就是我不做这个事，我不做那个事。其实那还是消极的啊，那是你该不做的。那么你真正能够得到祝福是什么？是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啊，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看，一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得福。我们到底怎么得福呢啊？在启示录的地方，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来做见证。第五节啊，我们来看，他说啊，念这个书上预言的，第一个你要念他啊，你要念他，你要爱读，你要念他。第二个，和那些听见的人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边有三字诀哈。我们开车的时候啊，过平交道，平交道有什么？停，怎么样？听，再来什么？看哦，停，先停下来啊，以测安全啊，听一听有没有叮叮叮叮叮的声音，火车有没有来，再看一看啊，说不定灯号坏掉了哈，看一看，不要太潇洒，加油一过去，结果出事了哈。那么这就是一个警告了。那么今天我们读启示录也是一样了，上帝也借着这个警告啊，启示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要念上帝的话，我们的耳朵要打开啊，并且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要来遵循他的道。所以这个旧约大祭司继位的时候啊很有意思的，大祭司继位哈，利未记第八章哈，这个就要用圣膏油抹在他的什么右耳垂啊？为什么抹右耳垂啊？哇，让这个大祭司听上帝的话听得清楚明白啊！大祭司万一听错上帝的话，这个以色列人就遭殃了啊！其实这个撒母耳记讲到大祭司以利啊，以利就是一个耶和华话语非常稀少的人啊，这个很重要哦。所以一个教会啊，你们要多多为牧师祷告，主啊，求你开通牧师的耳朵，让牧师真正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听见上帝的指示，这个很重要的，你们就有福了啊。这个为牧师祷告就要从这方面祷告。第二个，你看到没有，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继位除了要开通他的耳朵听上帝的声音以外，第二个要在他的右大拇指头怎么样，用圣膏油去膏抹啊，先用血涂抹，再来啊用膏油去涂抹，这是什么？让他的手做神的工作。第三个，在他的右脚大拇指啊用血涂抹，接着用膏油来涂抹，这是什么意思啊？让他所行走的是神的道路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一样的意思啊。虽然我们今天不活在旧约的当中，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启示里头，他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念这个书上的预言，第二个啊我们要来听啊，我们耳朵要打开，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上帝的话是什么我接受，不是我的意见怎么样，不是我的经历怎么样，乃是神的道成为一个标准，我愿意因着神的道的关系改变我自己。第三个，借着我所听到我能领受了，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遵循出来，这人就变为有福。 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末世的特征，请翻到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哈，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有一个特征呢。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哈，请大家读299页啊，新约299页，我们一同读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请读。圣灵明说啊，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去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那叫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好，这个地方就讲到人在末后的时代啊，那么这个人呢、会离弃真道，不愿意去听上帝的话，他们喜欢听从那些歪七倒八的那些东西，那些道理啊。那么这是末后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呢、看到这个末后的特征呢、我们更是要来听，要来念，要来遵守。那么这个阿拉伯人经常在沙漠里头在旷野的当中去行走但是阿拉伯人有一个法宝当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或是沙漠行走的时候，他们怕迷路，对不对那迷路怎么办吗那就回不了家啦，在旷野的当中很难去辨别这个方向的。这个阿拉伯人很聪明的他们经常会养这个鸽子，大家都晓得鸽子有一个特性，就是你把它飞到哪个地方它就怎么样，它就会找到方向飞到家里头所以这个台湾很盛行赛鸽从南部放到北部，北部放到南部这个鸽子会自己跑回去的。所以这些在沙漠旷野头行走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身上都要带着鸽子，并且在鸽子的脚的底下牵一根很长很长的线所以当他们搞不清楚方向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鸽子哗放出去了，然后就慢慢慢慢拉着那个线，像风筝一样那个鸽子一直飞，然后鸽子飞到半空中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方向到底在哪里，他就晓得这条道路是他要回去的方向这是做方向用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念神的话，听神的话，我们今天遵循上帝的道，都是要借着神的话定准我们的方向，所以这是我们要念要听要遵循的一个唯一的标准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最后了，我们看这个启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读启示录要明白神的道，但是对我切身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启示的目的第一个是要警告我们，这个警告我们来读圣经了，请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章第一节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怎么样，我们一同来读，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好了，那么这是一个警告了。原来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计划，我们可以知道必要快成的事情要在这个世间发生。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三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念这个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都是有福的，因为什么？日期近了。好，那弟兄姐妹们，2000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已经2000年了，那么我们看见日期近了，必要快成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从神的计划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大的征兆，比如说欧洲整个欧洲会成立一个大的一个联盟要恢复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一个繁盛，这是在末后的时代你会看到的因为敌基督要这样出来的。那么你今天从整个世界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你看到一个大的方向，整个欧洲成为共同体它现在是金钱这个欧元已经统一了欧元已经统一了。那么在启示录当中都有预言的，那么启示录当中很多预言神本圣经的预言差不多四分之三已经应验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圣经这本书四个经节有一个经节是预言，很多预言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认识他是很困难的，我们这个人想要来臣服在上帝的面前需要花点时间的那么上帝很有智慧了，上帝就要用这些预言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认识他才是一个真正掌权的神。所以你看见几个预言实现了，犹太人复国1948年圣经有预言的， 复国，这是大大的预言哈。而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金门呐、啊，叫东门啊，东边的东，东门又叫金门。耶稣基督骑驴过了这个门呐、啊，这个门从此就封闭了。到今天你去耶路撒冷看，到了今天2000年，没有人敢开这个门，这很奇怪的。你说把一个城门，榔头敲敲就掉了嘛哈？这个城又这么老了，今天就是不没有人敢开，就是没有人敢开，很奇怪。旧约有预言啊，旧约有预言。那你看到这样的大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还有一些大的预言呢啊，欧洲共同体它要兴起的。那么我们从启示录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大的预征兆啊。还有一个征兆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地震，天灾增多，今天的地震越来越大，今天的地震一震就是7级以上，越来越频繁啊。不管亚洲还是不管在这个土耳其啊，不管在我们北美洲中南美洲，天灾增多啊。所以这个就是警告我们基督徒，这些是必要快成的事情，日期近也。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到底有个什么态度呢？我们今天就要来预备我们自己，来朝见这位上帝啊。所以读启示录啊，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警醒的心，预备我们来朝见上帝啊。那么大家都晓得启示录啊是使徒约翰写的，当使徒约翰在主后96年啊，从巴摩海岛回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开始牧养当地的弟兄姐妹。使徒约翰啊，在所有的使徒的当中啊，只有使徒约翰是高寿啊，高寿离开这个世界，其他的使徒全部为主殉道的。那么这个使徒约翰当他年老的时候啊，走不动了啊，因为身体不行了，当他去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扛着他，抬着轿子把他抬到教会去。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约翰脾气好不好啊？啊，你们说约翰脾气好不好？约翰脾气其实当时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约翰脾气很坏的啊，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嘛，到了撒玛利亚村庄啊，啊，人家不接受耶稣啊，啊，这个约翰呐、啊，雅各啊，就在那里开始发牢骚了哈。啊、哦，好像以前我们也发过牢骚哈，耶稣啊，他不接待你啊，我们哪好不好把，请你啊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算了，因为他不接待耶稣嘛。哦，这个约翰当的脾气很硬的，因为这渔夫嘛。可是你看到，当上帝引导他的时候，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弟兄姐妹扛着他在以弗所教会，他就一路走的时候，他就跟弟兄姐妹说：啊，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原来这个被油锅要炸死的使徒约翰，上帝保守他的生命，当他让我年老的时候，他就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原来约翰的生命啊，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生命的啊，他是一个非常啊非常激进的一个个性。那么我们看见约翰一二三书也是使徒约翰啊，神启示他写的，他就把彼此相爱四个大字放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那个日期近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4章，我们来看看，来读一读，在这个万物的结局都近了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怎么样过日子呢？啊，我们看彼得前书4章第7节啊，我们一同来读4章第7节啊，彼得前书4章第7节啊，在339页，我们一同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啊读启示录，看见万物的结局近的时候，同时一方面警醒的过日子，第二个，我们要在万物的结局快近了的这个时刻，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越多就越谦卑，就好像一个船啊，在重的时候，这个船一定是埋在水里的。你从外面看，这个船大部分都是埋在水里头，你看不见水底下的东西。所以一个稻穗啊，麦穗长大的时候，结实的时候，一定是垂下来的。所以爱多自然就自卑谦卑的多啊，这是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越生命越成熟的就越谦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得福之道啊，我们要得到这个天上的祝福啊，我们要读启示录，我们要得到这个天上的祝福，我们要晓得上帝的心意。 那么今天我们要得到啊上帝的啊这个极大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呢，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这一群是不配的。有一天啊，一个房子着火，许多的人就争先恐后啊逃离这个房子，但是在这个房子的当中啊，有两个人却跑不出去，一个是瘫子，他走不动，一个是瞎眼的，他看不见。当大家都拼命的争先恐后往外逃的时候呢，只剩下这两个在大火的房子当中。那么这个瘫子呢，他就看见了这个状况，就跟瞎子说了。这个瘫子说啊，他说啊，我不能走，你看不见，但是你可以走，我可以看得见，好不好啊？今天呢啊，你背在把我背在你的身上，让我做你的眼啊。所以这个瘫子跟这个瞎子两个就彼此相爱了啊。这个瞎子就背着这个瘫子，这个瘫子就在他的头上啊指挥啊，前面右边啊快一点慢一点，就带这两个人就彼此合作，互相彼此相爱，就离开了这个火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看见基督徒必定得胜。在老约翰的神学当中，在约翰一书啊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再来读一下，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上帝就启示老约翰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个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得胜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从十字架来的，这个地位任何人包括魔鬼都不能够拿去的。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读启示录，我们有这样荣耀的身份跟地位，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带到天上。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荣耀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彼此帮补，彼此相爱。可能我是瘫子，可能那个人是瞎子，可能又有一个人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彼此帮补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可以从神的道中，我们彼此得到更大的祝福。愿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启示录要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借着启示录要让我们能够警醒的在这个世上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启示了这个启示录，让我们今天坚定我们的信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不管世上的难处苦难有多少，但是主，你赐给你自己儿女乃是一个得胜的地位。那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岂不是那信耶稣基督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启示录今天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并且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感谢赞美你，要借着神的道与耶稣基督的见证，亲自你要引导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一群属神的人，借着启示录，我们今天能够欢喜快乐的，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那个日期已经近了，让我们多有时间来亲近你，多有时间来传扬你的福音。愿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长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啊，那是你该不做的。那么你真正能够得到祝福是什么？是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啊，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看，一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得福。我们到底怎么得福呢？啊，在启示录的地方，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来做见证。第五节啊，我们来看，他说啊，念这个书上预言的，第一个你要念他，啊，你要念他，你要爱读，你要念他。第二个，和那些听见的人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边有三字诀哈。我们开车的时候啊，过平交道，平交道有什么？停，怎么样？听，再来什么？看，哦，停，先停下来啊，以测安全啊，听一听有没有叮叮叮叮叮的声音，火车有没有来，再看一看啊，说不定灯号坏掉了哈，看一看，不要太潇洒，加油一过去，结果出事了哈。那么这就是一个警告了。那么今天我们读启示录也是一样了，上帝也借着这个警告啊，启示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要念上帝的话，我们的耳朵要打开啊，并且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要来遵循他的道。所以这个旧约大祭司继位的时候啊很有意思的，大祭司继位哈，利未记第八章哈，这个就要用圣膏油抹在他的什么右耳垂啊？为什么抹右耳垂啊？哇，让这个大祭司听上帝的话听得清楚明白啊！大祭司万一听错上帝的话，这个以色列人就遭殃了 啊，其实这个撒母耳记讲到大祭司以利亚，以利就是一个耶和华话语非常稀少的人啊，这个很重要哦。所以一个教会啊，你们要多多为牧师祷告，主啊，求你开通牧师的耳朵，让牧师真正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听见上帝的指示，这个很重要的，你们就有福了啊。这个为牧师祷告就要从这方面祷告。第二个，你看到没有，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继位除了要开通他的耳朵听上帝的声音以外，第二个要在他的右大拇指头怎么样，用圣膏油去膏抹啊，先用血涂抹，再来啊用膏油去涂抹，这是什么，让他的手做神的工作。第三个，在他的右脚大拇指啊用血涂抹，接着用膏油来涂抹，这是什么意思啊，让他所行走的是神的道路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一样的意思啊。虽然我们今天不活在旧约的当中，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启示里头，他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念这个书上的预言，第二个啊，我们要来听啊，我们耳朵要打开，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上帝的话是什么我接受，不是我的意见怎么样，不是我的经历怎么样，乃是神的道成为一个标准，我愿意因着神的道的关系改变我自己。第三个，借着我所听到我能领受了，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遵行出来，这人就变为有福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末世的特征，请翻到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哈，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有一个特征呢 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哈，请大家读299页啊，新约299页，我们一同读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请读。圣灵明说啊，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那叫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好，这个地方就讲到人在末后的时代啊，那么这个人啊会离弃真道，不愿意去听上帝的话，他们喜欢听从那些啊歪七倒八的那些东西，那些道理啊，那么这是末后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呢、啊，看到这个末后的特征呢、啊，我们更是要来听，要来念，要来遵守。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啊，经常在沙漠里头啊，在旷野的当中去行走啊，但是阿拉伯人有一个法宝啊，当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或者是沙漠行走的时候，他们怕迷路，对不对？啊，那迷路怎么办吗？啊，那就回不了家啦，在旷野的当中很难去辨别这个方向的。哎，这个阿拉伯人很聪明的啊，他们经常会养这个鸽子，大家都晓得鸽子有一个特性，就是你把它飞到哪个地方它就怎么样，它就会找到方向飞到家里头啊。说这个台湾很盛行赛鸽哈，从南部放到北部，北部放到南部哈，这个鸽子会自己跑回去的。所以这些在沙漠旷野里头行走的这些阿拉伯人呢、啊，他们身上都要带着鸽子，并且在鸽子的脚的底下牵一根很长很长的线哦，所以当他们搞不清楚方向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鸽子哗放出去了，然后就慢慢慢慢拉着那个线，像风筝一样啊，鸽子一直飞，然后鸽子飞到半空中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方向到底在哪里，他就晓得这条道路啊是他要回去的方向。哦，这是做方向用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念神的话，听神的话，我们今天遵循上帝的道，都是要借着神的话定准我们的方向，所以这是我们要念要听要遵循的一个唯一的标准啊，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最后了，我们看这个启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读启示录要明白神的道，但是对我切身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启示的目的第一个是要警告我们，这个警告我们来读圣经了，请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章第一节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怎么样，我们一同来读，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好了，那么这是一个警告了。原来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计划，我们可以知道必要快成的事情要在这个世间发生。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三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念这个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都是有福的，因为什么？日期近了。好，那弟兄姐妹们，2000年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已经2000年了。那么我们看见日期近了，必要快成的事情。那么今天啊，我们从神的计划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大的征兆，比如说欧洲啊，整个欧洲会成立一个大的一个联盟啊，要恢复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一个繁盛，这是在末后的时代你会看到的啊，因为敌基督要这样出来的。那么你今天从整个世界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你看到一个大的方向，整个欧洲成为共同体啊，它现在是金钱啊，这个欧元呐、啊、已经统一了啊，欧元已经统一了。那么在启示录当中都有预言的，那么启示录当中很多预言啊，神本圣经的预言啊，差不多啊1/3已经应验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圣经这本书啊，4个经节啊，有1个经节是预言，很多预言的哦。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认识他是很困难的，我们这个人啊，想要来臣服在上帝的面前，需要花点时间的哈、啊。那么上帝很有智慧了，上帝就要用这些预言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认识他才是一个真正掌权的神。所以你看见啊，几个预言实现了，犹太人复国1948年啊，圣经有预言的复国，这是大大的预言哈、啊。而、啊、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金门呐、啊，叫东门啊，东边的东门又叫金门。耶稣基督骑驴过了这个门呐、啊，这个门从此就封闭了。到今天你去耶路撒冷看，到了今天2000年，没有人敢开这个门，这很奇怪的。你说把一个城门，榔头敲敲就掉了嘛哈、啊？这个城又这么老了，今天就是不。没有人敢开，就是没有人敢开、很奇怪，旧约有预言啊，旧约有预言。那你看到这样的大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还有一些大的预言呢啊，欧洲共同体它要兴起的。那么我们从启示录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大的预征兆啊。还有一个征兆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地震天灾增多，今天的地震越来越大，今天的地震一震就是7级以上，越来越频繁啊，不管亚洲还是不管在这个土耳其啊，不管在我们北美洲、中南美洲，天灾增多啊。所以这个就是警告我们基督徒，这些是必要快成的事情，日期近也。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到底有个什么态度呢？我们今天就要来预备我们自己，来朝见这位上帝啊。所以读启示录啊，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警醒的心，预备我们来朝见上帝啊。那么大家都晓得启示录啊是使徒约翰写的，当使徒约翰在主后96年啊，从巴摩海岛回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开始牧养当地的弟兄姐妹。使徒约翰啊，在所有的使徒的当中啊，只有使徒约翰是高寿离开这个世界，其他的使徒全部为主殉道的。那么这个使徒约翰当他年老的时候啊，走不动了啊，因为身体不行了，当他去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扛着他，抬着轿子把他抬到教会去。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约翰脾气好不好啊？你们说约翰脾气好不好？约翰脾气其实当时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约翰脾气很坏的啊，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嘛，到了撒玛利亚村庄啊，人家不接受耶稣啊，这个约翰啊，雅各啊，就在那里开始发牢骚了哈、啊啊、哦，好像以前我们也发过牢骚哈，耶稣啊，他不接待你啊，我们啊，好不好把，请你啊，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算了，因为他不接待耶稣嘛。哦，这个约翰当的脾气很硬的，因为这渔夫嘛。可是你看到，当上帝引导他的时候，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弟兄姐妹扛着他在以弗所教会，他就一路走的时候，他就跟弟兄姐妹说：“啊，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原来这个被油锅要炸死的使徒约翰，上帝保守他的生命，当他让我年老的时候，他就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原来约翰的生命啊，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生命的啊，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个性。那么我们看见约翰1、2、3书也是使徒约翰啊，神启示他写的，他就把彼此相爱4个大字放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那个日期近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4章，我们来看看，来读一读，在这个万物的结局都近了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怎么样过日子呢？ 啊，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四章第七节啊，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啊，在339页，我们一同来读。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啊读启示录，看见万物的结局近的时候，同时一方面警醒的过日子，第二个，我们要在万物的结局快近了的这个时刻，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越多就越谦卑，就好像一个船啊，在重的时候，这个船一定是埋在水里的，你从外面看这个船大部分都是埋在水里头，你看不见水底下的东西。所以一个稻穗麦穗长大的时候，结实的时候一定是垂下来的。所以爱多自然就自卑谦卑的多啊，这是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越生命越成熟的就越谦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得福之道啊，我们要得到这个天上的祝福啊，我们要读启示录，我们要得到这个天上的祝福，我们要晓得上帝的心意。那么今天我们要得到啊上帝的啊这个极大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呢，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这一群是不配的。有一天啊，一个房子着火，许多的人就争先恐后啊逃离这个房子，但是在这个房子的当中啊，有两个人却跑不出去，一个是瘫子，他走不动，一个是瞎眼的，他看不见。当大家都拼命的争先恐后往外逃的时候呢，只剩下这两个在大火的房子当中。那么这个瘫子呢，他就看见了这个状况，就跟瞎子说了。这个瘫子说啊，他说啊，我不能走，你看不见，但是你可以走，我可以看得见，好不好啊？今天呢啊，你把我背在你的身上，让我做你的眼啊。所以这个瘫子跟这个瞎子两个就彼此相爱了啊，这个瞎子就背着这个摊子，这个摊子就在他的头上啊指挥啊，前面右边啊快一点慢一点，就带这两个人就彼此合作，互相彼此相爱，就离开了这个火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看见基督徒必定得胜。在老约翰的神学当中，在约翰一书啊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再来读一下，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上帝就启示老约翰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个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得胜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从十字架来的，这个地位任何人包括魔鬼都不能够拿去的。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读启示录，我们有这样荣耀的身份跟地位，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带到天上。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荣耀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彼此帮补，彼此相爱。可能我是瘫子，可能那个人是瞎子，可能又有一个人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彼此帮补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可以从神的道中，我们彼此得到更大的祝福。愿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启示录要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借着启示录要让我们能够警醒的在这个世上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启示了这个启示录，让我们今天坚定我们的信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不管世上的难处苦难有多少，但是主，你赐给你自己儿女乃是一个得胜的地位。那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岂不是那信耶稣基督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启示录今天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并且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感谢赞美你，要借着神的道与耶稣基督的见证，亲自你要引导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一群属神的人，借着启示录，我们今天能够欢喜快乐的，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那个日期已经近了，让我们多有时间来亲近你，多有时间来传扬你的福音。愿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长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